你如果今天不给我钱，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话？那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受访者很多人都常常晃点我，或者是这个大迟到啊，或者是就是摆明就很不想跟你讲话，或者是听到说我是国会记者，就以为说我可以介绍立法委员来包养他们，然后忽然就对我非常非常的热络，然后热络到我真的是觉得我受不了。
信念造就选择，选择堆叠人生。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于是我们有了信念。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各位老板好，我是元飞。很少有人知道元飞不是一开始就很有自信的一手枪妹出现在众人眼前。在我出《手枪女王》这本书之前，还有一本《性感枪手》，是记者，现在是要说记者还是小说家？不管，记者陶小曼，对，用我当原型，然后做女主角梁媛写的小说。后来听说卖的还不错，所以我才惊觉，哦，原来这故事是有市场的。大家对于我们八大行业的故事啊，或是人生是有感觉的，是喜欢的，所以我才犹豫了
犹豫了一阵吗？
对，我其实我好像也花了一两年去犹豫这件事情。那犹豫什么呢？犹豫要不要给自己开个粉专。然后头几年我也都是匿名在经营这个粉专，但是如果没有小曼push 我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老实讲没有梁媛也没有元飞。好，可能有梁媛啦让我们欢迎陶小曼。
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珍重再见，期待再相逢。
好的，刚刚听到元飞的这个即兴歌唱的我们这一家各位老板大家好，很高兴上元飞的节目，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
这件事情哦，真的不是八大行业的讲起老板好就讲的比较不顺哈、啊，可以很明显出来。所以小曼要不要做个自我介绍？我真的讲不好哎、欸，就是首先是记者、
哦、关于我的事情、啊，
对，现在。
好的，那就是我现在的话是以这个自由作者或者说自由接案者的名义在江湖上走跳，主要是接一些文字内容相关的产出。那在我可以独立出来接案之前，其实我大概在八年的体制里面都是在周刊圈的媒体工作。那我一开始是跑财经线，因为我过去是台大经济系毕业。那我毕业那一年就刚好遇上了金融海啸，那金融海啸就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预缺不补，或者是把发给我的聘书就收了回去。但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想说啊，也还好啦，因为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写小说。那当然你一出社会是不会有任何一个职位说我就发薪水给你让你来写小说，当时是没有这个位置的。那我当时也并不像是一些很早会的文青，就在这个文学奖上面有很多的斩获。那我就想说技不如人没有关系，可以磨练，所以我就打算去媒体好好开始练笔，然后接下来就展开被社会教训的过程。跑完财经线之后就转跑了政治线。那我最后在组织里面的时候是当了台湾的立法院的国会记者。那接下来就也就独立接案了大概七年多。那也很高兴可以在其实在我待在组织里面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就遇到了元飞。那元飞就跟我讲了好多好多他的故事，然后我当时真的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就问那时候的元飞说，哎、欸，你的人生经历这么特别，你怎么没有写出来？那当时的元飞是跟我说啊，他说他很会讲故事，可是那时候他觉得去写下来好像有一些超乎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哎、欸，希望把这些故事跟我讲，那由我来对外发表。那我那时候就怀抱着一种天哪，这些好故事不能只有我知道，所以就展开了有关于八大行业的采访。
其实我刚原本想要问你为什么会想要写就是性感枪手这个故事，
对，结果你讲不掉了但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好奇的是，你明明就是走政治跟财经的，你的专长根本就跟我们没有关系耶。
的确可以这样说，那因为在财经或者是政治的这个场域，其实关注的都是金钱和权力的流动。其实我还记得为什么会认识远飞，是因为我们的共同朋友他在经营服装工作室，那他的服装工作室其实离当时的立法院没有很远，所以我有时候下班的时候，或有时候我并没有那么忙，经过的时候看他有开店，我就会绕进去，然后就坐在那里面跟他抱怨我工作上的有的没的。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就跟我说：“欸，我们这边有一个客人很特别哦，
他也是来抱怨工作上的有的没的。我们去服装工作室到底都在干嘛？”
结果没有买那么多衣服，都是在跟老板说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老板就觉得这两个在讲有的没的某位的人应该要凑在一通啊聊天，他才可以听到更多的微博。
对，因为我们没消费，他不想招呼我们。
其实还是有消费啦。那总之，我们最后就因为服装店老板的介绍，然后我们就相认了。那其实那时候老板在介绍的时候，我本来想要跟他说：“欸，我那时候跑政治线，那我们刊物的属性，他又是在主要在写一些政治八卦。”那基本上如果你是跟人体的交媾有关的事情，跟这个权力没有关系的话，基本上是不准你写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犹豫，因为别人说要介绍受访者给我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要出他的报道，那我就不能够承诺说这个报道一定会出来。可是那时候也会想说，哎呀，做人也不要那么狭隘啦，反正有机会可以认识不同的人，那也很不错啊，所以就因此认识了远飞。
我们超怕的欸，其实如果我是这样知道的话，什么介绍给你就是要写报道，那我可能就会执行到我那时候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我才不要跟记者说话呢，超可怕。我们当下，因为当下我还在线上当小姐，我是真的怕被报道出来，然后大家知道哦，你讲的你完了。
对，真的，因为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就我们自己当记者也知道，就是其实后来台湾的警政跟八大行业是有采取一些协调的，他们不会动不动就去临检，但是他们要有业绩的时候，就是这些经营黄赌毒的这一些产业链就要升业绩给他们。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意外被报道出来的话，民众一定会抗议说：“欸，警察到底在干嘛？”这时候警察就需要去维持治安，
所以需要去给业绩。
对，所以这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原本可以工作的时段忽然就变成说：“欸，你不能工作了。”这其实对于基层的八大行业的从业人员真的是非常的干扰。所以我其实是在后来远飞愿意跟我讲话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行业里面有这一层顾虑。”那过去我所接触到的世界，可能就是会听到很多的这个警政宣传说：“欸，我们又查获了一起什么集团卖淫案之类的东西。”就是然后他们就会宣导说：“欸，你们这些所谓的市井小民或所谓的良民，请大家跟这一群人保持距离之类的，或者是说我们警察真的是很棒很棒，然后就做一个这个业绩或政绩的宣导。”那时候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八大行业从业人员的角度出来。
哦，对耶，所以我怕呀。但后来我发现除了我以外，写完《性感枪手》之后，你就出了一本续作，叫做我拿青春换明天八大行业职场说明书遇海求生的人物群像。
哇，天哪，远飞真的有练过，居然可以一口气念完。当时我也是看到了书名还有副标，就想说哇，我要练一阵子才可以把这个书名跟副标一口气念完。谢谢远飞。
他居然他按照这个格式，我真的特地去查，按照他的格式，他不是副标，他就是主标，你知道，就是他一起写，超好。不管，就我拿青春换明天，我就一个简称。好，那后来你出这本书，我在里面也担任了不少的戏份，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转干部了， 所以我还是常常在上班的时候顺便一边跟客人哦哥这个妹在晚上七点有空，然后一边小曼我跟你说那个
对就是说刚刚那个客人怎样又怎样然后那个妹又怎样怎样很瞎这样子，
对类似这样，所以就不知不觉间又出了一本这样子的，但这一次是人物群像，就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的性产业的工作者。那所以我想问，当时你采访了我以外还有哪些性产业的工作者，或者就是从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哦，我觉得在第一部在写性感枪手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就袁飞就给了我蛮多就是他自己从业经验还有这个行业的潜规则还有他们的一些内规，那我就觉得说这些内规跟潜规则为什么会形成，那为什么会在八大行业的世界有用，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讲是有趣的，因为它跟我过去在写财经和政治里面我们就在研究金钱和权力如何流动，那这个流动就会影响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在出了性感枪手之后就有一些小说的读者对我说，或者是他们就会留言说他们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写出来，那我那时候看到这种回应我都觉得你们真的很内行，因为小说的故事有小说故事它要追求的一个题材或者是故事感，它真的没有办法像是社会科学的著作那样开始跟你介绍说这个所谓的八大行业有分三六九等啊，依照这个客人消费的单价有怎样怎样的划分，基本上在小说的题材里面写这个就还蛮歪楼的。那所以说后来就也因为性感枪手的关系就陆续有一些新的受访者找上门，或者是我就接触到了，那就累积了一些田野调查的素材或者是笔记，然后我就想说做人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都已经搜集了这么多资料，就干脆再出一本写我如何去采访八大行业的人事物的故事。那那时候其实有访到的这个我觉得蛮特别，是有访到真的是酒店的这个幕后的股东，也就是出资经营的人，以及这一些像是经纪公司的干部，或者像是之前梁元有服务过，或者是说袁飞有服务过的这一些这个所谓的干部的这一个或者是在社会上就会称呼为应招战的这个体系，那也有
什么我帮他们打过手枪？
应该说你那时候在帮忙扣客嘛。
抱歉，我想说我怎么不记得，应该有过吧。
对，那所以说也有访到像是台式酒店啊，或者是日式酒店，那甚至是这他做的这个是个体户也还蛮特别的，就是他自己会去找一群国中甚至高中女生来包养他的这样子的他虽然说他自己是一个男模特儿，但是他做的行为其实就让我觉得你就是职业被包养的人。那类似像是这样子，
而且他是团购
对，他是团购，因为
职业团购主
对，因为单一一个这个国中或是高中女生的油水和零用钱真的是太少了，所以他真的是就是欢迎大家来团购，但是在节目里面我当然不会扩散这个联络资讯给大家。
还可以这样，哇塞，所以我说八大行业的人其实很聪明的，我还没有想过包养也可以团购，然后而且是包给国中妹妹，太好糊弄了吧。你还可以就是有法律的那个保护，然后不跟他干嘛但是拿钱啊，我开玩笑，就是想象。事实上他有吗？我好奇一下，他真的有对、
其实这个人我那时候为什么会遇到，是我去学画漫画的这个电绘的课程，然后在电绘课程之中，就是当你在那边操作那些软体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会跟隔壁聊天，那时候就是在 ACG 的场合里面，大家都知道漫画人物会打扮的跟现实的人类不太一样，或者是说 现实的人类去穿一些漫画人物风格的衣服，其实会蛮突兀的。
对，
其实蛮突兀的，就可以驾驭这种风格的人很少。那个男同学，他是一个非常瘦，巴掌脸，那眼睛很大，那肤况比较差，所以他都画非常浓的粉底，就把脸涂得很白，然后头发颜色还有发型也就非常贴合动漫风，那打扮也就很动漫风。那通常，
所以他是个弟弟哦。
他其实年纪跟我或者是元妃是没有差太多的。
看他是个无用男大叔哎、欸。
那但是他因为我们的这个年纪跟阅历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在社会上其实他在正常社会的尺度就是一个卤蛇。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哄骗成功这一群国中或高中女生？因为有些国中跟高中生，我们其实也都有经过那个阶段嘛，就知道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其实大家就是看说，哎，你成绩好不好啊？有没有办法考上好的学校？要不然就是你漂不漂亮，受不受大家的欢迎，有没有人缘？那其实大家看的东西或者是看事情的眼界都比较小，那一定会有一群人。那我当年其实也是有体会过这个心路历程的，所以我很了解。就当你在成绩或者是外形啊，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都没有那么突出的时候，漫画常常可以给你很多安慰啦。像是元妃喜欢什么漫画，要不要说说看？
我现在。我之前追了什么在异世界的美食家之类的、oh. 或者是最近都在看精灵系列，大家都知道最近精灵系列都在
迷宫饭，
对对之类的东西，但我还没有全看完。我已经你知道身为一个不是很忠实的半线冲宅宅，我现在已经劣化到要去看一口气看完系列，就是去追人家帮我解好的那一些东西，但我还是不愿意。尽管 ACG 我落下来这么多，我还是不愿意全部断掉。
没错，像是你在那个国中的时候，不就很喜欢悠悠白书吗？
那是我的初恋。
哇，你看初恋都出来了。所以你最喜欢四个男主角里面哪一个角色？
让我多选一个好不好？你知道对我来说，藏马的人类形态跟妖狐形态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其实
这样我会有两个男朋友，两个初恋男友的感觉。我选了他，等于买一送一。
哦，
什么东西？不对，大歪。
没关系，就让我们回到这个为什么卤蛇大叔可以去魅惑国中生和高中生？那他其实就是知道少女其实在我们在现实里面，当我们的成绩啊、外貌啊，或者是一些人际的表现并不如预期的时候，漫画可以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就像元妃觉得自己有两个男朋友一样，你看又有藏马又有妖狐，人生真的是太棒了吧。
我觉得你在臭我，但我没有证据。就是你知道，但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现在理解了，并不是成绩什么的我们已经可以上线了，而是我们实际上长大了之后，收入啊、男朋友的数量啊、老公的数量啊，
老公
还是输人家。哦 ACG 可能可以赢吧，多下载几款手游就有很多老公，但是你还是要氪金，所以最后还是有一个现实的坎在的。然后那个大叔显然就是现实世界的不及格边缘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对，就是我们在这个年纪可以体会说啊，社会的各种现实。可是这个我就说他，我其实在这个书中的给他的称号叫做彼得潘，就是他在被我采访跟接触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然后他就会去其实他就是去一些 ACG 的这些聚会的场合上面去接近这一群少女，然后跟他们讲说，那些打压你们的大人，他们都是肤浅又狭隘的，只有我才懂你们。然后当一个打扮成你喜欢的角色的男人，虽然他的年纪挺大，可是可能他外表不会那么直接的看出来，然后又对你说这些你想听的话的时候，这群少女他们其实就会陷得很深，就会把无论是金钱或者是甚至他们的身体都奉献给他。
身为一个肤浅丑陋的大人，所以他有接 不是很合法的服务是吧？
这一件事情他在我跟他这个交流的时候他是有承认这件事情的。那我当下当然是非常想要拿出我的那些话剧或者书砸在这个人脸上，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其实是来这一个大家还记得我是在电绘教室里面认识这个人的吧，所以我就想
说你要拿电绘板砸他。
那有点重本，再来的话我去电绘教室画图并不是要跟别人吵架或干架，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就在我心中我就会对他进行一些设防，因为这个人他会想要去卡国高中女生的油水，你其实也可以知道国高中女生他们真的也是零用钱有限，而且有时候少女他们也会感受到一些不妙，例如有一次这个彼得潘先生就跟我抱怨说他被一个人放鸟啊，到了外县市他居然要去住素食店，在素食店那过夜，他就说哇就很怕东西被偷啊，然后头发也都被烟熏的那个都是薯条的那种炸物的味道。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放鸟他的人是谁，我就说哇怎么会有人约好去放你鸟，这样子真的是很没有社会常识。然后他就说，不能期待啊，人家是国中生。然后我就整个大惊，想说28岁的人跟国中生约还要住人家家里，什么意思？不要骗我是什么忘年之交哦，我还有起码的尝试。然后那时候他就看到我的脸色变了，他也大概知道我在警戒这件事，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如果斥责他，他就永远不会跟我说实话。所以我那时候就绕了个弯说，哎，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当过国中生的家教，那每一次我其实要跟国中生做交流，因为年纪还有状态都差很多，所以我其实要勉强我自己去聊一些对方感兴趣的议题。我说哇你28岁还可以跟国中生聊得来，那你也真的是很会。那他可能没有听得出来这个是讽刺还是捧，但是他觉得他没有直接受到斥责，所以后来就口风就松了，就来跟我说他是靠什么事情或靠什么样的方式来过活。那时候我就也真的很吃惊，觉得说哇在我们社会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里面真的是有很多人用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在过他们的人生
啊。先让我缓缓我对于跟国中生打交道以及没关系，如果你只是服务我们有所谓的梦女啊或者什么梦想服务，就是比如说会让 coser 扮成你喜欢的角色陪你约会逛街什么的，那个我觉得还好。但是哇你是既要又要的时候，就是你要人家包吃包住包花钱还要包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知道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有吃相的问题，我有一点反胃但
我们尊重，我觉得超反胃的。其实我们旁边都已经接了一袋呕吐袋了。
对，我们尊重彼得潘，我觉得你取得好贴切哦，我天，
因为他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像他的梦幻岛一样，他在这个地方好像把一些事情搞烂搞爆，他就移动往下一个人际圈人际关系里面，继续把那个地方当成他暂时的梦幻岛。
哦 oh my god， 所以好我换完了，这些事情给了小曼怎么样的观感或者是启发呢？除了观感当然就是呕吐嘛，但是
对我们刚刚已经那个吐了一袋了
对，这因为我没有想过你采访的过程有这么的劲爆，所以他有给你一些特别启发吗？我总觉得让你看到了社会很不好的一面，然后这一切是我开启的，我现在有一点点罪恶感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反而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受访者是袁飞，因为袁飞在我们共同朋友介绍之下，当然一开始他颇为防备我身为一名记者，那还好后来我们是真的用很坦然坦诚的方式交流。而且我觉得那时候的袁飞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不会去讳言，就是八大行业他可以让大家赚到快钱，然后可能一时会有一些比较 舒缓的生活，或者甚至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享受，但是他也完全不避讳说这个行业或者这里面的人可能会有哪些缺点，而且是对于岸上的社会是如何的干戈不入，他完全不会去否认这一点或为这一点找借口，他甚至会很直白承认说对，因为哪些哪些的原因，所以就会让在八大世界里面的人常常都会有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当然不会一竿子打翻一整船人说百分之百每个人都不是好东西，但是这个行业还有这个行业里面的习气还有人际关系的运作逻辑，它其实真的很让它真的很容易让人就是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
你观察到的有什么？
例如就像是譬如说今天假设说袁飞的经纪人 CL 他拿了一瓶水给我说，诶，你把这个东西转交给袁飞，然后就以岸上社会的逻辑说，哦对啊，那他既然给我这个东西我就转交给你嘛，这个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动作吗？但假设今天我是一个八大行业的人，今天 CL 给我一样东西，我就说来 CL 服务费，这样东西你至少它的这个市价，譬如说这瓶水它是一个30块的东西，那我就会说你至少要给我10-30%的小费，那就是好你要3块或者是9块钱的小费。那当我拿给袁飞的时候，那因为假设我这时候是八大行业的人，我就来八大行业的话每一样东西过一手都要抽一个服务费嘛，来那个袁飞我现在转交东西到你手上了，小费拿来，
你还扒两层皮呀、啊？
对，但是这在八大的世界里非常非常的常见，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舒服，而且当你跟八大人接洽的时候，你其实就我那时候觉得就是除了袁飞之外，很多人很普遍就开始打量你，开始评估你有多少钱，你或者是说你可以在八大行业的市场里面卖多少钱，就是。其实也要给大家一个想象，就是并不是说要长得很漂亮或者非得是生理女性才可以在八大行业卖钱，你其实是高矮胖瘦男女老幼你都有可以投放的市场，那其实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已。
是不是我们这边最不搞职业歧视或是性别歧视的，哪怕你是跨性别在我们这里都有一席之地，
嗯，
最尊重就是我们我自己讲完都心虚的笑了。好，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里面做这个采访的一个就是算是冲击吧，因为在政治线的跑新闻的时候你可能知道说这个人放消息给你他一定是有所求，那但是那个球并不是说哎，我今天这个消息就值多少钱，有一个明买明卖的价格，那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人情债，那你大概接受的人就会有一个心里要有一个底，然后你要怎么去还这个人情债的话，那其实就是比较属于说大家的人情往来，看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并不会像八大行业这样子的明买明卖，然后大家都很自主的觉得说你如果今天不给我钱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话，那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受访者很多人都常常晃点我，或者是这个大迟到啊，或者是就是就是摆明就很不想跟你讲话，或者是听到说我是国会记者就以为说我可以介绍立法委员来包养他们，然后忽然就对我非常非常的热络、然后热络到我真的是觉得我受不了，然后离开这个现场之后立刻就把他封锁，真的是觉得说拜托不要有这样的人再来找上我的那一种头痛的感觉。
所以你采访他们最困难的是就是比如说社会语言的体会不一样，而不是花钱花很凶、
花钱花很凶。其实我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有为自己立下一些原则，基本上就是我当然是可以请受访者吃一顿饭或者是喝个饮料什么的、但是我是不会借钱给受访者，我也不会去消费任何他们的服务，或者是我也不会去加入他们的生意，那这个是绝对的原则。
没有，我刚刚单纯只是问采访费而已，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玩法，看来我真的不适合走不明码标价的八大行业，原来如此，我不知道。
真假的？我以为你对这些很清楚，只是你没有想要玩而已。
我根本没想到。
好，我就各位这个老板们就知道缘分很单纯了。
我之所以打手枪是有原因的。好，那所以哦，最困难的点就是直接就是我们对社会的理解不一样，他动不动就放跑你，或者是叫你介绍立委包养他之类的吗？
对，那因为我其实也很难跟他们解释说，在立院的确有一种会出入的人，我们会称呼他为妹头，就是那个妹的话就是妹妹的那个妹，然后头的话就是这个大小头的头。那这种妹头就是他们会在特定的一些场合里面让妹妹那个出现，就是只要有他，他就可以帮你在这个场合里面找到这个适合的妹进来。那但是有这样子背景跟能力的人，他们其实都是背后有一些靠山，或者是有一些线头。那这个生意并不是你今天手上认识几个愿意跑这些场合的妹你就做起来的，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其实就是一个蛮深的金钱跟权力的场域。但是其实很多八大人他们可能就只会想到说我可以赚钱的场合可能是这个，那我以为 你在这个场合里面跑，因为他们的想象的那个岸上的世界可能跟我们实际在待过或在走跳的时候也是感觉很不一样，所以会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我当然也就无暇跟他们解释，或我就觉得也不需要跟他们解释说到底岸上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只能做就是我先回避掉了，没这回事，谢谢，这样子。
那有趣的地方吗？什么让你忍受了这些虾妹虾弟的采访，完成了这一本书？
我其实觉得就是一开始当然也就是袁飞跟我讲了很多好故事，然后这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甚至我们以为他们的人生可能很精彩，随时都在谈恋爱，随时都在收礼物，但其实根本不是 那一回事。那甚至警察也会来跟我说，欸，看了性感枪手之后我才知道平常被我抓起来的那些妹啊平常在做些什么。然后我就大惊说，欸，你们都把人家抓起来做笔录的时候没有问过？他说没有啊，
不会问这个。
他说没有啊，我们都只会问说，欸，你们什么时候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这个犯罪行为，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要认这个等等，那抓起来之后后续的事情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所以我其实觉得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写，主要也就是觉得说，欸，其实很意外，就哦，原来很多人或者是甚至有很多男士就会吹嘘说啊，他们自己年酒店啊或者是走跳八大行业他们真的是经验丰富啦，但是又会补上说啊，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去那边混啊，我都是陪朋友一起去的。然后但是当我自己做过这一系列舔掉之后，我大概也就可以听得出来说，哦，你们哪些人在胡乱啊，哪些真的有走跳经验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去讲这一些事情。那我会觉得就是它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切片或缩影，可是过去的写法我其实觉得在国外譬如说风化产业合法的日本啊美国或者是欧陆的一些国家澳洲，他们都有类似的作品在做一些相关的填调，或者是说哎，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那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学术上面的论文，但是好像这种科普类型的这个社会科学的著作就比较欠缺，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种觉得说，好，小说都写出来了，后续的这个填调就总是有一种事情既然做了头都洗下去了就要把头给洗完，所以就把这一切都做完，可能也是一个对于受访者的承诺，或是一个想要完成自己的生涯目标的一个就是好这件事情完成就等于完成了生涯的某一个阶段的目标，用这种方式去完成了他们。
你刚刚说到那些警察还有那些走跳明就有来但是又不承认的人，让我想到真的很多岸上的人其实他们都不真的就像跟他们一样， 我自己遇到也是，我遇过，好，我打过10000支手枪，这10000支绝大部分都是啊，没有啦，我不会来这种地方，我兄弟带我来的，我说我不要来，他们还闯进我家，一人一边把我架过来，我多不情愿呐、啊！真的就是会遇上这样的人，而且是绝大部分。其实岸上人大多数都不愿意跟八大行业的人打交道，而且不是只有男生，就连我自己的朋友，好，偷偷说一下，就是那个服装店老板娘，她自己都说过，那是因为我比较特别，所以她愿意跟我讲话。她说很多八大行业她接触过的那些人都还是大家刻板印象的那个死样子，所以当时站在我的角度，我其实一直很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我一直想说我可以这是我生命中一个机遇，先成为良缘，然后后来成为元妃。对，这件事情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宫斗升职，哇，连职称都差不多。良缘元妃，好，那总之呢，后来我成为了元妃，好歹也当上了妃嘛，是吧，当上了妃位，也许有很多人可以跟我一样，就是做八大行业跟岸上社会接轨的桥梁，然后让大家觉得我们很励志，那我就不会有那种幸存者偏误。对，后来发生很多事情，让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脸很肿。就是所谓的那种习气的问题。你采访过这么多性产业工作者啊，在你自己身为一个记者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个产业的人呢？
我觉得会踏进这个产业啊，其实哦，我觉得就很多客人也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就会问说，哎，你妈知道你来做这一行吗？她知道有没有说什么？然后那时候其实元妃跟我聊说为什么来做这一行，然后我就吸反射说啊，不就缺钱吗？那元妃当然就说对嘛，大家是等我们要是鲁夫要成为海贼王这样的意志才跑来做这一行的吗？我就觉得、欸、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虽然现在是要讲航海王还是怎样、嗯、OK，
讲完之后我成了手枪女王。
OK，
人生就是不断的打脸。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会进来八大行业的人，通常大家的最难的关卡就是缺钱，那或者是说这个债务的坑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唯一能够想到最快赚钱的方式就是铤而走险，或者是他的家境或者是各种的状况就是让他必须往社会越来越边缘的地方走，他才有办法找到活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观察到的一些习气，那因为我也真的就觉得说，像前面讲的说，哦，那种没救的习气，我可以这边列举出一个，就是
就一个，
对，就一个，就是这个人他明明内心非常的自卑，但是言行却显得非常的猖狂，甚至是非常的偏激。那我就举个例子好了，例如在八大行业，因为有很多明卖的标价，所以也会有很多的男女或者是跨性别，他们会说诶，可以让干爹干妈包养他们。那这个包养当然就是他们有一个价目表，然后这一群被包养的人，他们常常就会觉得因为这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就会觉得自己跟一般社会的人是与众不同，跟他们那一群没有被人包养的同业也是不同的。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因为我长得比较漂亮，我长得比较帅，我比较有手腕，或者是我就是怎样怎样的天选之人，所以我才不用做那些辛辛苦苦脏苦累的事情，那都是你们这一群哦，不帅不美不正又没有手腕又不懂得怎么样过生活的人才会过那么辛苦。但是其实他们也是有尝试，他们知道说 这种状况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常态，而且干爹干妈他们可能明天就会变心、嗯、他们并没有一个说、欸、你领养之后不能弃养这样的规训，并不是真的在养狗养猫，然后社会上面的人听到别人弃养猫狗都会挞伐说、欸、你这个主人怎么当的，但听到你包养被弃养就会说哈哈看看你在那个嚣张些什么那所以说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其实非常的不安，然后也就是会很自卑，那个自卑感就会转化成去攻击社会上甚至其他包养他们的干爹干妈，他们就甚至会讲说这些人哦，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有些年纪一大把都已经有了孙子孙女了，还背着家人甚至就明摆着跟家人说他就是出来玩在里面偷吃，这些人哦，他们讲话又超无聊的，如果他们不把钱拿出来是不会有任何他们看得上眼的人愿意陪在他们旁边，听他们讲一些无聊透顶的垃圾话还会星星眼说哇你好厉害你好了不起哦，那其实当他们把这一群包养他们的人贬低的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其实也就会想说
超厉害的，你在一个坑洼的地底里面站上了道德的高地耶，
对，就是有一种天哪，那你一直说你的干爹干妈不是好东西，那被他不是好东西的人包养的你们又是怎么样自我定位的呢？那所以说这种又自卑但是又要表现出很猖狂然后来凸显自己的这种状态，我其实就会常常就觉得啊没救，那我也会觉得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对于世界或者是自己想要进步的一个好的认知啦，那如果说对方人生恐怕真的要出什么这个重大的变故他才有办法大彻大悟去检讨自己的行为，要不然现在这种轮回里面的人通常他们如果遇到什么顺境就会觉得说是我好棒棒是我是天选之人，那遇到什么逆境他们就会怪天怪地怪社会怪别人，但总之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八大世界里面其中一个，然后也就是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这一点真的是让我最不舒服的。
我必须要说这样的人我在岸上也认识了不少我一直以为这个可能是你现在就因为你说这个习气就一个，我一直以为这可能是让八大人可以好好的适应岸上生活的关键，结果仔细想一想好像岸上的人也蛮多是这样的，就是成不了气候好不好。好，那所以你觉得这个世界应该给我们这些性产业的人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讲到帮助的话，因为目前当然就是在法令上面台湾的八大行业其实法源上就说诶他是把它从中央是推到地方自治的层级，说你们地方可以自己划定所谓的性专区，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来这么做嘛。
对，尤其这个习气讲下去其实也不是合法化就可以解决的啊。
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会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说想要转职要有一些也不会研究，有一些经济的广告就会说你现在有困难这只是你暂时的这个过境的地方，只要你过了这一边你就会得到钱得到资本，然后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转折，但是其实能够去说出自己的人生因为做过八大有一个存到钱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累积从此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那为什么会这么少？我其实觉得可能也跟大家先不要说理财，可能对于处理债务的态度就已经是一个还蛮致命的硬伤啦。那如果说
他们态度是逃避吗？
对，就是譬如说债务也是有分等级的嘛，就是好，这边就是简单一个财经科普，就是其实 当我们欠银行债或者欠信用卡债务的时候，你一开始是可以做一个叫做债务整合。那债务整合就是你跟一大堆地方借了很多笔债，然后可能利率有高有低，手续费不同。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要还那么多笔债务，要想到自己有多少个欠债都已经头很痛了。那负债整合就是把所有债务那个汇整成一笔，然后
包括地下钱庄、高利贷嘛。
其实通常它是这个，这时候还是在合法管道里面。那你在合法管道里面，就是其实坊间也有所谓的融资公司，它不是银行或者当铺，它基本上都还是合法的。那你如果去申请债务整合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欠债整合成一笔，通常还可以协商出一个比较低的利率。那你只要按时去还款，其实你的信用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分数是可以累加的。那如果说你的负债整合失败了，那下一个阶段可能是负债协商。那负债协商里面又有像是个别协商啊、前置协商跟债务协商。那
没有断手断脚这一
还没这一块，这边都是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里面在处理的。所以袁飞一开始就是现在就已经想到断手断脚，那其实真的代表我们的金融教育真的就是可能真的是太少跟大家讲说，哎，其实你欠债了。那在不同的程度上，就除了有一个哎，在处理方面，就是或者是损害控管上面，那接下来就算说，哎，你连债务协商都失败，这个三个阶段都失败了，你还可以有清算跟破产的程序。那有些人听到破产或清算就觉得，哇，天哪，人生完蛋了。但其实并没有，如果说你按照清算跟破产的这个法规程序把它走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在大概三年或者是五年内再去重新向法院申请说，哎，你要恢复这个正常身份。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可以破产那么多次，他又可以起死回生回来的一个理由。那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一些金融知识都是像是川普这样子，哎，有这么多资源，然后无论是法律资源或这么有钱的人，他很知道要怎么这样玩，但反而是很需要去做这方面整合，或者是说协商啊、清算破产去走这些程序的人，他们对这些都不了解，就只会想到说，天哪，接下来我会不会去断手断脚去卖器官。那其实不会一开始就走到那样，但是很多人遇到债务其实就会非常的慌乱，然后可能后来就会觉得放烂不管。但其实放烂不管，你的债并不会这么快，就是它并不会直接就消失，那它反而就是让你的人生可能后面就会越走越卡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真的最确切的帮助，除了法定层面的这个合法化之外，还有就是这个金融教育的一个落实，以及大家去处理债务的态度，或者是这个债务的这个协商的这一些流程要怎么走，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是八大行业的人格外需要去理解这一块。
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金融教育做得不好吗？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连办信用卡都会被银行抽据的小白。就这个，这是这跟八大行业的确是有一点点恶性循环，就是你没有薪资卡，你没有薪资证明，那就算你有钱，但是以现在的那个金融紧缩，就是核卡的难度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你可能就是会得到一个非常低的这个刷卡的额度啦。
对，或者是没有，而且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就是我平常往来的银行他也不会过，我自己去主动申请跟他们申请信用卡，最低额度的信用卡都不会过。我后来是，我跟大家分享，我后来是去逛了很多间百货公司，然后让那个小姐你好，有办我们的微风卡吗？哦，我真的很想办，我要怎么样申请呢之类的，那种他就会拼死帮你办，但也是额度最低的，然后就还是办不起来，最低的额度是两万块。
哦，两万块，那这种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办到这个两万的话，你就是可能一开始当然也不用刷太多，就可能每个月就是有一些小额的这个账单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刷嘛。那 过了一阵子，如果你都是按时正常的还款缴款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跟他说，哎，我其实前面的信用累积不错耶，你应该帮我再扩张我的信用额度，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去不断的去协商，但是反而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像是刚刚
对，
袁飞就会说，哎，光是丑剧这一点就是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丧气，那你反而越不跟金融机构往来，就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往来，那你完全没有记录的话，那到时候说要去借钱，对方当然就，哎，你都没有记录，你是小白耶，这样子和贷款给你，这样子安全吗？就它其实是一个负向的循环，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有什么最有可以帮忙大家的事情的话，可能就是这一类的知识要想办法再去扩张，然后再去普及给大家，然后不厌其烦的说，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处理你的债务，或者是扩张你的信用，这一切其实都是有方法的。那不要就是觉得第一次去做什么事情碰壁，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灰心，觉得从此不要再跟岸上这一些麻烦的金融机构往来了。那这是我觉得我希望在节目里面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
好的，那反过来好了，我听完以后觉得我还是在八大行业继续生存比较简单，真的，他至少人家八大行业有一个特性，门槛低，他也不问你的工资卡。
嗯，
因为丑剧小小说一下那个信用卡的事情，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丑剧，我记得我好像在做八大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契机让我决定，干，我要去做八大，我不要再跟这些岸上人玩了。就是我好像就是收到了什么 email， 那时候缺钱缺得很凶，是我缺钱最凶的时候，然后收到 email 就是放款的 email， 然后问我要不要放款，他就是都发嘛，那我就回复说第一个我还没满18岁，然后我的工作就只有打工而已，那而且也不稳定啊，怎样怎样，我可以贷款吗？他就说，哦，本行没办法，你知道他前面 email 讲的多厉害，一定帮你贷过，一定过，怎样怎样，结果你这种没办法，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人家穷到被鬼拖走，我穷到连鬼都不拖我的那种干，我要去做八大行业，我气死了，真的是气哭。换个角度来说，如果除了债务整合，因为刚刚的那些连我都觉得哇听起来好难，跟我就是不想要面对挫折我才跑去做八大行业，
嗯，
跟我不知道可以请谁帮忙，这是一个最大问题，一定不可能是我一个人跑去申请，我也不知道去哪申请，总不会有一个债务整合所在那边等着我光顾吧。
哦，对，因为债务整合就是你要主动拿起电话打给银行说，哎，我想要申请债务整合，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大家会立刻知道的公开资讯。
对，那除了，所以除了在债务整合以外，或者为了做债务整合之类的，我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我们还有什么？你觉得八大行业性产业的人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努力的去，如果今天想要往岸上过日子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维持住自己的三观。那所谓的维持住自己的三观，其实有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他还是要，譬如说他还是要肯面对自己的错误的选择，或者是就算这个错误很白痴好了。那我举个例子，像是我跟蛮多这个八大行业的人，这个有这个譬如说约访谈或约见面，那其实我还蛮常被放鸟，或者对方就大迟到。那对方大迟到的时候，因为放鸟，我就真的不晓得到底是一个怎样原因。那有些人就会真的就从此对我就是不读不回，或者是有些人就会掰一些让我觉得哦这个借口也太瞎了，然后就头发痛指甲痛，或者是
真的跟你说头发痛指甲痛啊，
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借口真的是瞎到爆炸，或者是
有什么有什么，我想听一看。
例如他就会说他在中山区迷路了，然后我就哦 哦，好哦，请问你的手机的 Google Map 是坏掉了吗？还是你不是平常出门都搭计程车吗？那或者是路也长在嘴巴上，你可以问人啊。譬如说你说哎、欸，那边南西店有好几栋的那个不同的百货公司，你到底是约哪一栋的什么地方？那这种事情我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基本常识，然后你就跟我说你在中山区迷路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借口真的是非常的瞎。那这种感觉就很像是说你去银行办事情，那银行他们要关账的时间就是三点半，所以大家才会一直说哎、欸，跑三点半跑三点半。那你今天如果说是三点三十一分到银行门口，看到人家铁门都已经拉下来了，那这时候会懂得反省跟认错的人就会觉得说啊，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真的就是我就是没来得及赶上银行在营业的时间点办事情，我要嘛就明天再来，或者是我下次就是一定要记得要遵守时间。但是有时候这个三观摧毁的人就会在那边摇那个银行的那个铁门说，怎么可以，我只差一分钟，你们应该要以客为尊，应该要让我办吧。然后或者是就是在那边跟你说哎，我没去银行啦，因为我就是迷路啦，啊，银行在我背后什么我看不到啦，背后没有长眼睛。然后你这种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样真的是没救。那所以说我会觉得保持自己三观的这个常态，那这种方式到底要怎么做？可能就是也是可能大家要看一些不是同温层的东西，就无论是你自己在追踪的一些脸书啊意见领袖，或者是你在追踪的一些 YT， 如果你的同事全部都在追什么，你可能要选几个并不是在这个同温层里面那么受欢迎的频道来看一看，这样可能可以为你带着一些外界的资讯进来。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开始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不会完全
超派，或者是贺龙夜夜秀，或者是
请问这是八大人？哦，原来是你的同温层在看的。
我其实已经不太确定大家都看些什么。
的确就是可能会当然叫大家一开始就说哎、欸，你就是要去把那个经济学原理啊，或者是那个财政与金融学那个课本拿起来读，这当然很不切实际嘛。所以说一开始可能就会追踪一些哎、欸，你可以追踪一些譬如说Bloomberg 啊，或者是虽然这是外国媒体，但他们都有中文版，或者是那个 Financial Times 这一些，他们也都有中文版啦。大家应该还是认识的中文字嘛，那就你就追踪一下，然后可能看一下说，哎，他们的这个大标啊，或者是他们最近在讨论的内容在讲些什么，然后跟这个就是所谓一般社会可能还是维持着一个至少资讯没有断裂的这样的关系，这样可能会让大家就是在未来会觉得说哎、欸，我很想离开八大这个环境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可以依循或者是可以去想的消息来源或
广道连接感。
对，没错。
好，至少也老实讲，如果听众们刚刚小曼讲这些资讯你跟我一样露出一脸空白的表情，你真的不是一个人，你至少要开雅虎奇摩吧，看一下新闻也好。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但至少这时候小曼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是把它当成一个贵人守则。可能有人会这样子说，但毕竟小曼身为我生命中的贵人，我会想要知道站在他那样的角度，他怎么去看待我们这些性产业的人，我们哪里输人家。对，就像他讲的，我长得又漂亮，我赚钱又多，为什么我会不如人之类的。对，我会想要知道差在哪里，结果没想到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叫你守时。真的真的，守时的观念没有，我自己也会觉得没救。但是跟小曼约的时候，他说哦，他是那种，你是那种就是走过来之前 前一个小时就说我会准时到，然后我整个压力就很大，他会准时到，我没有剩多少时间了，赶快出门。真的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差，我真的觉得有差。不然的话，假设我们今天约个两点半，通常我两点半才会出门。好的，今天的访谈怎么样呢？我真的很久没有见到小曼，然后很开心可以跟你进行这么有深度的闲聊天。虽然我每次跟你聊天都很有深度，但我就觉得有时候得到意外简单的答案，又会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好的，非常谢谢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的老板们以及元飞，因为我也真的是每一年大概差不多就是一次回来台湾，然后这次可以跟元飞见面，而且来跟他的节目的
就对这种有深度的对谈，不能只有我有，好不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小曼聊天的感觉。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我们下次见咯，谢谢各位老板，
谢谢大家。
手枪女王元飞准备开课喽！学校没教的，不敢开口的，欢迎来疗愈系一探究竟。透过这堂课，你可以学到最实用的轻功手爱秘法，重燃伴侣欲火，探索人体情欲地图，掌握伴侣敏感带，破除性事的迷思与疑问，更有自信的面对伴侣。课程资讯请见资讯栏，还有300元的活动优惠等你哦。